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你好，我是 Joy to Know 执行长，我是 Anita。
大家好，我是小编阿玉仔，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让你学会变成能力转为价值。在今日的商业世界中呢，领导不仅仅是指挥和控制，而是一种能启发人心和对人产生深度影响的高超技艺。每位领导者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呢，塑造了组织的文化，影响了团队的效能和成就。在今天的这一集就要播呢，我们将与你聊聊不同的领导风格，并探讨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组织风格来引领团队走向成功。从权威式领导到民主式领导，从教练式领导到魅力式领导，每种风格呢都有其独特之处。我们将分享不同的风格特点，还有适用的情境，以及如何运用这些风格来激发和激励团队成员的潜力哦。无论听众朋友你们是一位正在寻找自己领导风格的新领导者，还是一位希望进一步提升能领导技能的资深领导者，相信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会对你在领导之路上更加顺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集的广播吧。Anita， 你觉得你自己的领导风格啊，是哪一种呢？
我自己哦，我应该是要问员工，然后看他们帮我会投票哪一种。
好，员工的话哦，好像只有我一个投票。有失公信力耶，怎么办？
你百分之百。
我的话，我觉得你是魅力式啊，怎么办？
哦，真的，
追随魅力，
靠着跟我靠着跟那个员工朗萧伟变成魅力，不对，我可能民主，
靠着美貌，
靠着美貌。好，那我就是靠这张脸了，我好好保养。
对，要要的。
没有啦，我自己觉得比较偏向教练式吧。
嗯，
可能我们可以聊一下我自己对教练式的那个认知。
嗯，
我自己蛮觉得就是我在跟团队一起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点互相学习互相成长。那遇到比较新的员工，譬如说或者是他资历比较浅需要比较多的时候，需要去教他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可以引导一个人慢慢进步的，就教他怎么做，不会说好像突然间很急。我现在讲这个很急是因为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人超好笑，有一个人在教别人，他就在教他怎么回讯息，回客户讯息。然后那个人就问他说，你可以用 A 的方式回他，你就跟他说12345，这样就告诉他内容，说你可以怎么回这样。
对，
然后那个被教的人就看着电脑的 LINE， 正要把他说的打字打进去，然后再打三个字哦，他还在发呆，还在想。然后他后面那个说，不然你也可以用 B， 然后你要这样7890C，
第二种方式这样。
对对对，他说 B 也可以，然后他就 B 哦，然后就还在想，然后他说看你啦，你要 A 或 B 随便你。然后这个就更困惑了，你知道，好像民主，但是那个人可能就更困惑了，想说，那所以我要 A 还 B， 然后那个空气就一片宁静，然后就是僵持在那里，然后又过了30秒，然后就说，啊，你到底要 A 还是 B？ 然后他说，不是，现在重点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怎么好像一切归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但他教他就是。那个叫什么，教了一场寂寞。
对，就是他有在听，然后也开始要做了，但是因为他源头不了解嘛，所以他开始做一半的时候就会卡住，或者他复制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如你预期的。
对，
然后所以那东西超好笑，而且那个时候旁边还有很多人，所有人就一起看着这两个人，现在看一下结果会是什么。超好笑。对啊，就是刚好想到这个，然后我就说我在真的耐心要教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还蛮可以一步一步引导，适当的梯度教别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跟我一起运作的团队，他们还是会成长啊，我自己也是会成长，因为有时候你会听到对方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好像有打开另外一种思路这样子。
嗯，有啦，教练是这个可能，因为我跟你工作蛮长的时间嘛，然后从我可能二十出头岁、嗯，哇，我现在三十了，哇，十年了耶，哇塞，
哇塞，
是不是？就是因为二十出头岁，
十年是银婚吗？
银婚，哎、欸，好像是哎、欸。
好，
就是
扯走了，对不起。
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因为刚踏入这个社会嘛，虽然我以前可能打工很久了，嗯、可是就是到了一个公司，可能还是要从新的东西开始学。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以前因为我刚开始是做业务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嗯、小孩要去接触客户的时候、欸，是很多的就是考量啊跟害怕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安妮塔就有找我去做演练。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安妮塔还安排我去高雄上一个课程，然后还写一张卡，就是一张纸给我，然后就是希望我可以借由这个培训然后成长这样。那我觉得因为当时主管就是我的主管叫安妮塔嘛，有看到说我可能需要这个培训，所以送我去。那就是当然就是学了回来之后就确实有就是做出一点成果这样，所以我觉得当时是很蛮感谢，就是主管有看到我可能需要这个东西这样子。
当时候你的主管还抗议为什么他不能去
我们俩中间有一个主管，对对对
对对，他就说为什么你不送我去，然后送他去？我说因为他需要学啊，然后他就说难道我不需要吗？嗯、我说你做得很好，
他爱就是塞奶一下，
塞奶一下，吃醋一下这样子。对，我觉得还是要培养，因为像我在企业运作过程当中，有时候真的会看到有一些老板，他们在提拔自己优秀的员工过程中。譬如说觉得他很不错，他是 top sales，
对，
或是他在公司很久了，就是有很多经验，
嗯，
然后把他们从一个单一职位，就是一个专业职位提升到一个小主管，
嗯，
或中介主管，可是却忘记说其实应该要让他们学一些领导的能力，不然的话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带团队。
嗯，对啊，没错。
对，然后如果只是说哎，那你现在当主管了，你自己应该要会想，这个时候就没有要会想，好久我以前做都成功，为什么现在不行，你知道吗？
对
对啊，所以那是不太一样的。
对啊，那讲到就是教练师之外，我自己就是在跟安妮塔一起工作之前，我有当兵嘛。那在当兵的时候，我就是比较容易看到的是权威式的领导风格。那就是我觉得对于一种可能一次要管理很多人的这个团体的时候，我觉得用权威式领导其实还蛮好的，因为他会很清楚的给一个方向跟目标嘛，然后就会激励啊和要求，严格要求团队成员要往一个方向去，对，因为他权威嘛，你就是只能听他的这样子。然后这样的好处就是大家就虽然有很多意见，可是不会说反驳到上位者，然后因为上位者已经决定要这样做，所有人都只能跟进，你不能就是他不容易被底下的声音反驳，他就啊那我退缩好了啊，大家都说不要啊，那不要好了，就比较不会这样子。
嗯，
对，那我觉得在那种老一辈的工作环境当中也蛮容易看到这种状况，就是像可能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个年代出来工作的时候都会说啊，头家就说这样，我们就这样走，就是他不太会反驳这样子。对，然后就会有点限制自己的创意跟创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比较看到说员工都会依赖老板啊，因为他做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嘛，听老板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各有好坏。那像在学校的话可能也蛮适合权威式领导的，因为就是小孩都不懂嘛，就啊老师说啥我就听老师的，然后回家都说老师说老师说这样。
对，然后爸妈讲说在家你怎么没这么听话，一回来就说老师说一定要带，老师说一定要买。
对，老师说要怎样，老师说要刷牙才可以睡觉，然后就在家里爸妈讲到要死，然后那个小孩就说我不要啊，这样
不如老师一句话。
对，
可以把老师请回家吗？
就拿那个老师的人形立牌放在他的床门口，这样他说你再不乖我跟老师讲哦。
对对对，跟小时候说你不乖我就跟警察叔叔讲。
哎，对对对对对。
其实对权威式领导他其实蛮吃那个整个团队氛围的，那个团队他们就是把位阶就是定得很重。
对，
然后其实在内部管理里面就是有点也不太不太鼓励挑战上位的想法。
对啊，不会，
然后也不太会有这种管道让你去有会议平台去沟通想要的东西。通常开会的时候是告诉你我要你做什么，而不是我开会来跟你商讨要做什么，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没错。
我现在在开会来告诉你即将要做A 专案、B 专案、C 专案啊要怎么做，但不是开会说哎，咱们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就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那的确啊，在这种管理的风格里面，它会比较固化，但是某个程度上可能效率蛮高的。
因
为反正也不能有别的想法，
对，大家都只能，老板说现在要吃红豆汤，所有的人都整红豆汤，你不能问他为什么，他为什么吃红豆汤，
不可问他说还可以加汤圆吗？没有
没有，对啊，
没有，你加，你就是只能点这一个，不要再吵了。
对，我觉得他也是有一点好处啊，但是确实可能 某些人像阿玉我就不太合适，因为阿玉意见很多。
阿玉一直想要在那个缝缝里面改变。
对啊，
被推回去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
对，还有另外一种，你刚刚讲到很多种风格嘛，我觉得可以聊聊另外一种是事务式的。
嗯，
那这个事务就是像那个事务机有没有的那个事务。
对，
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他们比较我觉得在事务室里面，他通常比较容易看到是你固定的工作内容。
Oh,
你会有固定的产值，你会有固定的作业流程，其实在他那个行业里面不太会有什么创新。我举例譬如说像制造业，
嗯，
除了研发部门之外，嘿，除了研发部门之外，大部分的时候你很多的工作就按部就班。
对，
然后或者像银行，
嗯，
银行在一个保险啊，或是一个贷款啊，一个新的投资方案出来之后，其实你看银行就像公务员嘛，就是他要做的事情就是相类似的流程。
对。
那这种领导风格，它比较会适合像是一些比较稳定的环境，
嗯，
还有比较明确的就是明确而且标准化不太改变的工作内容。
对，
这时候其实你只需要就是确定好我们这个月目标，然后接着就看大家可不可以朝那目标前进。
嗯，
那我觉得这种相对来说也是可能比较发展成型固定了，然后到一个稳定状况的时候，
嗯，
这样子的主管他在里面他其实不需要什么额外能力，他就是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通常他就可以当主管。
哦，你这样讲好像有道理，因为他有点像你刚刚讲到那个公务员啊，他就是他这样子做做做，然后时间到他就升迁，然后做做做，
对对对，
然后那个都没有犯什么错就升迁，就不是说他做得很好很厉害有什么创新之举，而是因为他就是都稳定，所以他就会升迁，
做得很熟。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那种老鸟，譬如说升乡里、副理、经理，他们可能就是在这个单位已经很多年了，
嗯嗯嗯，
所以你问他什么奇奇怪怪的案子他都经历过，
啊，
譬如说很少，
对对对，
很少做过的案子，因为他太资历太久了他做过，
嗯，
所以他就变成在这个事物里面比其他人熟悉。
对 对, 对，
那他比其他人熟悉来说看起来就比较厉害。所以他不用有其他什么风格啊，他就跟你说啊，这得安内啊，黑得安内啊，得安诺得安诺，有吗？就这个这样做，那个这样做，那个这样做就好了。
对，
所以通常他只要能够告诉你可以怎么把这件事做完，他其实就可以当个小主管，也不用有额外的想法。
就是很适合那种喜欢每天固定上班时间固定工作内容的人，我觉得就很适合这样的环境。
对，然后很稳定，然后但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特质我看到的会比别人再优秀一点，就是他够细心。
哦，怎么说？
他会在那些比较细节的地方呢，就除了做好之后他会顾前顾后，所以他会确保这件事不会就是出差错。
哦，懂。
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他们在这个小小的细微点比其他人就是更细心顾前顾后的时候，其实通常就蛮容易在这个领域突出的。
你讲到让我想到一个，有一次我去换钱，就是我们家开店要换钱这样子，然后我就去那个银行，那我平常去的那间银行，因为实在是人太多，我就去另外一间，结果另外一间那个真的，哦，我去一次就屌屌，你知道吗？因为他就像你讲的很细心，因为当时我就是要换2000块的50块钱，然后可是他们现场不够，他得去后面开库房，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不然我帮你怎么样换，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下次啊来啊，你就可以填什么表格，所以你可以马上就可以拿到钱，然后我们也可以预期你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就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在那里排队，因为对他们来讲换钱其实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是很可以动作很快的。
对，
可是因为前面可能有很多人在办一些其他的业务，然后我就得在那边等超级久，
对对，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有一条新的路径，让我可以很快的就离开，不用就是放着我的电然后在那边等超久。我就觉得他很细心，他可以观察到我是因为要开店才换这么多钱，然后因为他有问我，他说哎，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要换这么多，然后我就说、啊、我们就开店怎么样，他说那你应该很常换啊，我说对啊，然后就这样子闲聊，他就告诉我这条路径，这样我就觉得哇很细心，
然后因为你常换然后可以变快又方便，
对，我就觉得、哦、以前怎么都没有人告诉我可以这样。
对，你知道就像那个我们出国订机票、嗯、大部分旅行社他就是按部就班做，就是按部就班把你的票务就是订一订然后寄给你，就差不多就这样、
啊、
我就遇过那个细心的一样，他就是会特别跟你提醒说哎，那你想要坐哪一个位置，他还可以事先帮你挑、
啊、
他不是挑完了才跟你说哦，你是靠走道哦啊，你是靠中间，就他是事先然后还有一些细节跟你说你出境之后你要留意什么，你可以怎么走、嗯、这样我觉得哎，优秀，这个很优秀、
啊、
就是可是你看他如果没有做这些事情，他其实基本上还是可以把他事情做完、
嗯，
可是就多那么一点点细心，就会让人家感觉特别特别好。
对啊，就是那个你买面线然后里面有加醋跟香菜的时候就觉得啊、哦、很棒。
还问你要多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更棒。
对对对，啊都没有的时候就啊不好吃。
对，然后就是你已经跟他讲多一点了，然后他还是用一样的时候你就想瞪他。
对啊，好，那我们来讲一个跟刚才就是公务员那个完全不同的风格、嗯、这是我自己也蛮喜欢的风格，就是民主式的这个领导风格。
嗯，
我觉得民主式就蛮像我们现在 Joy2Know 的这个领导风格这样，因为就是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嗯、参与所有的讨论啊，然后还有决策的过程啊，然后我们也会尊重彼此成员的意见这样子，然后也蛮鼓励说就是你有什么想法就提出来、
嗯、
即使那个很夸张或是很天马行空这样子，
还是会耐心听他讲完。
对，就像我们之前明明就一直要推音频课程，就一直会有成员说啊，可是我觉得视频比较好哎、欸，然后我觉得怎样比较好，然后就很想跟他呆嘴，可是我们还是嗯，对啊，但我们要音频这样这样，然后就是度过那个意见不同的时期。
还有譬如说，就是民主式的可能就不太会有那种资深资浅、年纪大年纪小的问题。
对啊。
比较容易就是会你常常看到的会议平台会是丢出一个方向，
嗯，
然后让大家去分享这个你的建议，然后你这个建议的好处坏处是什么，那你为什么这样建议，然后比较容易像是那过程当中去激荡出最好的解决方案然后再去做。
对
对，那像这种民主式的领导风格我觉得在一般齁现在来说是一些比较创新或者是那种创意产业比较容易看到。
嗯，对，大概可能像阿玉这年纪出来工作的就都会是这个风格，
大部分是这样，但你也会看到有一些那个这个年纪出来的、哦、因为我自己有接触过几个，你会发现他们、哦、太民主之后会变有一点点优柔寡断
哦，因为他要考量太多人的意见。
对，然后因为又比较年轻嘛、嗯、所以他的经验虽然他可能在这个领域很有专长就是很熟悉，但是毕竟在领导或者是经营事业的经验比较少，
嗯，
所以他们如果比较用民主式的方式去领导的时候，在这个领域然后开会讨论之后，你会发现哦，这同一个会要开很多次。每个人说都有道理。
有欸，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啊。
就是都说没有道理、
啊、
然后这件事就这样，那我们下次再讨论一次，我们下次再讨论一次，就是这个有点、
嗯、
因为每个领导风格它会有那个好坏参半嘛，所以就是我特别想说提出来提醒一下，
对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抓到一个核心的重点的时候，就会变成容易说啊，员工都觉得怎样，我是不是该这样，
就是我觉得民主式如果要稍微避免你刚刚讲那个状况的话，可能还是以实际的数据 或者是实际的案例拿出来讨论，可能会好一点。就是像举例来说，可能说、哦、我们这个东西要定价多少钱，然后也许有些人觉得要贵的啊，有些人觉得要便宜的啊，那可能可以找出说我们同行大概都定多少钱，那我们先以这个为优先，然后再来在未来如果说顺应市场的改变再来调涨或是降价这样子。那有如果说没有做这件事情，没有拿出事实的话，就会一直讨论说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啊，可是我觉得那样比较好，然后就会超久。对， 都是我觉得
可是我买得起啊，可是我觉得这样很贵，有没有？
对对对对，那就会真的超久，因为民主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意见这样。
那每个人都可以要给他说话的权利这样子。
对，大家的意见都要参考。
你讲到这我突然觉得应该要推荐他们我的那个会议课程、欸、不然那个会议真的要开超久的。你要有明确的那个流程、欸、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请把我会议课程的那个
连结放在下方。
连结放在下面。超
可以可以没问题。
对。那再聊聊另外一个，有另外一个是魅力式的领导风格。
嗯，对，
顾名思义，这个领导者他有非常强大的个人魅力跟影响力。通常这种人啊，好漂亮，像我妹啊，帅也可以，
对，帅也可以，帅也可以。
我在另外一个那个直销业，我就有听过那个朋友在讲说，他们的那个总经理，哎、嗯，算是有点副总经理啦。如果以位阶来说，就第二个。
对，
他说他就是那个型男又帅哥，他说每次啊只要他们集会几千个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女孩子都有点小花痴，这样哇好帅哦，这样子、哦、好娇花好魅力哦，这样子就是化身明媚，这样子很可爱。所以像那种魅力式领导者，他就是通常都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
嗯，
那这些个人风格他会吸引一群就是想要追随他的人。
对，
譬如说这种魅力风格可能有几种，譬如说有的人是那种直来直往的，
嗯哼哼，
有的是浪漫的，
对，
有的是很会激励人心的，
对，
那有的是你就会跟他讲话你就觉得天哪，这人真博学多闻，有没有？
对对对对
对，所以那这些人他就会去吸引一些人，会觉得说哇你真的很有魅力，然后就想要跟着你。像这种领导风格在一些直销啦或是保险业啊、娱乐业啊，
嗯，
或高科技业，因为高科技业很吃那个专业，
就是脑袋的容量。
贾伯斯也有点像啊，虽然
他
可能合并前面那一个，
啊
啊、那一个什么权威是吧？
权威是吗？
合并一下，
嗯，
所以
有点像，
所以这时候对，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他是魅力嘛，魅力就有点像偶像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偶像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对，偶像穿什么衣服我就穿。
偶像怎么开玩笑我就怎么开玩笑。有时候你会看到真的那个一个团队成员里面会渐渐这些人讲话的方式会越来越像那个这个 leader， 他是怎么说话就怎么想，对吧？
对，
嗯，像我自己也遇过一个蛮厉害的讲师，那他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只要上台讲话就慷慨激昂，然后又非常大声。但很多人就会追随他，因为有时候你听他说的话跟他去陈述一些故事，然后会让你很贴近人心，但是同时又会让你觉得说天哪，你都做到那我也可以做到那种感觉，所以就会有追随者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个魅力式领导对于就是很多像因为阿玉的同学啊或是我这年纪的人很多都会去追星、
嗯、
然后就是明星，就像你刚刚讲的明星穿什么衣服明星吃什么东西他就会想要跟随、
嗯、
然后明星喜欢跳舞他就也会跟着去学那种跳舞或是唱歌或是演戏什么的、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可能就是在以前可能我爸爸妈妈他们的年代可能比较少这种风格的出现，
嗯，
可是到了最近啊就是我觉得像民主还有刚刚你讲的这种魅力的就是很多耶、欸、可以常常在路上看得到。尤其是现在你知道就是手机跟电脑都很流行，所以网路网红这种也都是蛮就是魅力式的领导，像一些网红说什么推荐这个吸尘器很好用就超多人去买，
真的。所以他们的成功方式、嗯、他可能不是花很多时间去琢磨内部怎么管理， 但是他可能用强烈的领导魅力让你觉得他说的对，就我这样说的都对，跟老师一样。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那这个情况下就可能自然而然在某个情况，就是自然而然只要他发号施令，其实人们会跟了。
嗯，对。那再来，我想讲最后一个哈，是转型式的领导风格。就是转型式呢，它是能够激发团队成员的潜能跟创造力，然后去推动这个组织呢，去实现更高水平的成就，就是让他们有去想更远，然后鼓动人心，然后让这个组织去走向改变跟创新这样子。就举例说，可能这个主管会一直去激励他的下属说，你要突破自我啊，然后你要去就是不要被你的框框限制住啊，然后你应该要想得更远啊，然后想得更长久啊，然后我们一定是可以把这个很艰难的任务完成的这样。然后你就觉得说，对，我们应该要改变，我也不能只是被现在的这个障碍绑住，然后就会往前冲这样。像我以前有去过一个房仲公司，在那里就是打工这样子，然后那里的老板跟主管啊，他们就会用这种方式去激励这个下属这样，然后激励大家做出成绩。然后像他们开早会的时候都会唱我的未来不是梦，就是大家起立然后唱歌，然后唱完就觉得哇打鸡血。
哇，
对，
然
后
做个早操，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对，他们也会机会就是公司的很常举办团康活动，就可能出去打球啊、聚餐啊、烤肉啊，就很多这种凝聚共识的活动。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风格就蛮适合那种喜欢参加活动的人去这种地方工作，因为会一直常常大家都聚在一起说，对，我们一定可以的，团队合作之力量大，对，这样你就是会一直有这种可以突破现状困难的感觉这样子。
哦，他其实一直在让每个人知道说不应该是现状，是你可以改变的。
对，
然后
一直看理想情境哦，我觉得蛮有趣的。
一直看未来应该可以怎么样，多么的好。
对 对，
然后激励你发现我们不应该安逸现状这样子，应该可以再去做点什么这样子。像你知道，
对对对，
那些有一些新创公司一开始也很需要这样子的领导风格，因为新创嘛，所以本身来说它有很多的未知。那他需要很多的建立。我觉得像我们今天讲了各式各样的领导风格，其实我觉得领导要搭配管理。
对，
领导像是发号施令，告诉你一个方向，但管理是告诉你，我已经指出这个方向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就是二色团队，就是是一个团队一起共同走到那里的方法。
对，
所以从来不应该只有一个领导指出方向，然后接着看大家会不会自己找到方法走到那边。
大家就一盘散沙，哦，你讲你的，我做我的，这样这也不行。
有的听，有的不听，这样子。所以其实呢，我觉得不管什么风格，它适用什么产业，这都没有问题。但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就是你在公司内部的管理营运方式，你要有一些根据，有一些标准化写下来。或者明确的一起共事的方式，所以在这情况下比较不会大家都急着往前走，老板说往北走，所有人都往北走了，但是结果速度快慢不一致，然后就东撞西撞东撞西撞，然后结果到最后导致一些不必要内部冲突。
嗯，对啊，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耶，因为想要把这个团队领导好，我觉得应该是所有领导者或是管理者都想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像你刚刚讲的搭配，就是这个管理技巧的话，它就可以事半功倍，对不对？
没错，所以我想要推荐一下我的课程。
好，你赶快赶快介绍一下。
我们铺了一整集的梗。
真的。
赶快吆喝，快点。
快呀呀，我想听。
好，我想推荐这个课程真的很棒，是因为我发现到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你都不能缺乏就是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所以呢，我把它浓缩了过去的经验，我推出了一堂课叫做营运必学零到一制度管理 so easy 就是管理制度没有你想象那么难，但是需要花时间做，然后花时间布达，让所有人知道该怎么做。那借由这样子的方式，你可以让团体成员他们除了听主管发号施令之外，他们可以有共识，一起用协调的方式去把事情做完。我觉得这个蛮棒的，就推荐给大家。
嗯，好啊，我觉得这个课程呢，真的我自己有上过吼，然后虽然我呢不是说要领导很多人的主管，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课程呢，对不同，就是不管你是领导一个人还是领导100个人，我觉得这个课程呢其实都对这样的领导者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的内容丰富，那希望我们每一个管理者跟领导者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导风格这样子。好，那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赞留言订阅以及分享，想要知道安妮塔的课程营运必学0-1制度管理 so easy 呢，我会把这个课程连结放在下方。那在我们的官网还是持续有推出加入官网会员赠送100元课程折价券的优惠，欢迎大家就去逛逛，那我们下期见咯。
好啊，我的会议课程也要推一下哦，让大家开会有效率
啊！对，民主的那个，
要有效率，
没问题，我会放上去的，谢谢，拜拜。